神学家根据罪跟称义的定义啊，就给救恩论归纳了四个重点。那这四个重点啊，我就用打棒球的比喻哈，就好像打棒球的时候的四垒，你要跑回本垒的时候，你要踏上每一垒哈，你奔回本垒的时候才有分数哈。如果你辛辛苦苦的跑回了本垒，可是漏掉了一垒没有踩上，那你即使回到本垒，你还是无法过关，还是不能得分。啊，这就是救恩论的四垒。诶，这四垒每一垒都是环环相扣的哈，每一垒都非常重要。每一垒你漏踩了，就会沦为异端。啊，第一垒是人完全败坏啊，人完全堕落。英文也很响亮哈，英文叫做 total depravity， 人完全败坏堕落。这句话有一点危言耸听哈，所谓完全败坏堕落，并不是说人没有行善的能力，他不是在讲道德的层面，不是在讲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啊，帮助人、救济人、同情人啊，这些善心善行。他主要，各位你不要忘记哈，我说救恩论，请你锁定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它是关乎我们人类救恩的问题。所以救恩论所讲的重点啊，都是在这个架构之下啊，不是伦理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不是心理的问题，而是神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完全败坏堕落主要的意思还是在讲关系哈，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寻找神，我们无法行属灵的善事，人无法不犯罪。那至于在一般道德伦理上，人还是有一些行善的能力啊，就像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税吏都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所以关怀别人、照顾孤儿寡妇、救济穷人，是很多人都有的行善能力。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功德会哈，慈济世界有名的啊，每一次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慈济功德会的人总是会去那里帮助救济啊。台湾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重大急难的时候，第一个赶到现场啊，总是慈济会，就是连外邦人都有帮助人、救济人的能力哈。所以当我说人已经完全败坏堕落的时候，不是在指道德行为上，而是在指我们在寻找神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人能够主动寻找神，连一个都没有。啊，罗马书第三章啊10到11节，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罗马书11章32节啊，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啊，加拉太书3章22节也是如此做，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没有例外。啊，人类就好像一团土，亚当夏娃犯罪了，已经代替所有的人堕落。啊，所以我再讲一次，全人类在寻找神、在渴慕神的事情上已经无能为力，我们已经完全败坏堕落。啊，即使人类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啊，不断的在寻找回伊甸园的路。啊，很多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前，都企图在其他宗教里面寻找生命的答案。啊，所以古今中外其实有不少的哲学家、学者，包括科学家，他们都是在寻找心目中的上帝。啊，他们在探求宇宙的根源、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根源，或者是真理的答案。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也都一直在寻找上帝。那当然最后寻找到的是自己心目中的上帝啊，甚至有人说没有上帝啊，无神论也是一种神论啊。啊，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罗马书三章会不会太霸道了呢？没有人寻找上帝，一个都没有。啊，罗马书1章19到20节有另外一个逻辑上的困难啊，就是保罗说的啊，上帝的永能 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叫人无可推诿。没有认识神的吗？没有啊，保罗自己说啊，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呢？神的永能跟神性，就是有一位上帝，他是全能的，这个观念是明明可知的，人没有办法推诿说他不知道啊。就是会不会跟第三章说的这个没有人认识神冲突呢？那跟实际的情况是不是也不吻合呢？就是科学家即使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有一些科学家会承认说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主，会承认有一位上帝吗？有一些学者啊，他们可能会认为理性就是神，良知就是上帝，科学就是上帝。就是罗马书保罗有正面跟负面的叙述哈，都是同一位作者，可是他的叙述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正面的描述哈，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可是第三章保罗又说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寻找神啊。那表面上是有逻辑的冲突啦，但是其实不冲突哈，保罗在罗马书的逻辑是有一点绕圈子说道理啊。那保罗也给我们提供答案哈。好，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是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二十一节紧接着说，而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表现出来是非常负面的，他们就无知嘛，虚妄。二十五节也是如此，即使知道是上帝也不感谢他。再来是三十二节啊，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因为前面讲了很多的罪行，里面的罪行，外面的罪行，他们知道说行这些恶事的人啊，心里有不好念头的人，神都会判定这些人该死，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就是说，虽然知道有神，可是也不能够阻止人犯罪啊，人还结伙犯罪。所以没有冲突哈，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哈，这一些正面的知识也不能够帮助人去荣耀上帝，去承认上帝，去敬拜上帝，或者是去行善事啊，不做恶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念这一节是要纠正一个错误哈。过去美国的布道家在呼召的时候哈，通常会用一些例证来鼓励听众举手决志哈，好，讲员就会讲得很生动啊，把听众的处境描绘成说，哎呀，你们就好像在汪洋大海中，你们即将溺毙，快要淹死了，你们情况非常危急的。我现在给你们决志的机会啊，我就是把救生圈丢给你们啊，如果你愿意举手决志信主的话，你就好像抓住了救生圈，你就有机会得救。好，那这种说法其实是有神学上的瑕疵的。人没有信主以前哈，他不是快要溺死的。你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已经死了，人早就淹死了，甚至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很危险的当中。如果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罪人，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肯承认自己快要溺死哈，那其实他离救恩已经非常靠近了，已经非常快要跨过那个门槛了啊。一般的人总是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啊，不肯承认自己需要救恩，所以讲罪哈，讲完全堕落，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跨过的一个门槛。我并不是说你传福音的时候要讲的这么的白哈，说人已经完全败坏堕落，这可能会先引起反感了。我的意思说，你可能要先谈罪。好，第二个重点是上帝主动施恩啊。第一类是人无能为力，人绝望无助， 啊，所以只好倚靠上帝啊，所以是上帝主动，人被动啊，除非上帝主动施恩，除非上帝主动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啊，否则没有人能够得救啊。我要换到另外一卷书卷，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六章非常重要，很多重要的教义都来自于这一章啊。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啊，揭示了上帝在救恩上的主动性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那个我是指耶稣啊，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不是人主动寻找耶稣啊，不是人主动进入教会啊。可能你过去的经验是，你很失意的时候，你情场失意的时候，你失恋的时候，或者是你考场失意的时候，你联考失败啊，所以你心情不好，你就来到教会啊。是我主动来教会的，我自投罗网的。也许表面上是这样，哎，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哦，除非神吸引人，否则你就算来到教会很久，哎，有人在教会混水摸鱼的几十年，还未必能够重生得救。啊，来到教会不代表你重生得救，来到教会不代表你主动来寻找上帝。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啊，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还是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不是神的恩赐在先，如果不是上帝先吸引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在先，人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好，接下来啊，第二垒就推向第三垒。第二垒是上帝主动，第三垒是人完全被动啊，连信心也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救恩是上帝单方主动完成的工作啊，人只是用信心来回应。信心是一种回应啊，信心不是恩典的源头啊，连信心也是上帝赏赐的礼物啊。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同样一卷书，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是保罗的祝祷，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那也就是说，信心、爱心、平安都是上帝所赐的，不是人靠努力赚取的啊。圣经多次多方的经文给我们教导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有些人信心比较大，有些人信心比较小，那源头都是上帝，都是上帝赏赐的礼物。信心大的人不用自夸啊，因为那个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啊。信心小的人也不用太沮丧啊，因为上帝是按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的，何况信心是可以操练的。信心不是你个人的挣扎啊，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你的决定，而是神要给谁就给谁的恩典啊。再给各位一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保罗自己在骂人了，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在救恩的事情上，人一点功劳都没有，人是完全被动的领受恩惠。我们现在稍微纠正一下，过去有一些不对的说法啊。这是有一次我在大专团契讲救恩论的时候哈，那有一个学生提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他说他看过一幅名画哈，世界名画，那画着耶稣拿着灯笼正在敲门啊，这个就像启示录第三章所说的，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啊，若有人愿意开门，我就进到里面啊，你就与我一同坐席啊。可是那一幅名画哈，把门栓画在门里面哈，那也就是说门外是没有把柄的，没有门把的。那也就是说，要不要开门，要不要相信耶稣，要不要接纳耶稣，那个主控权是人这边哦。所以信心是人来决定，是人 挣扎最后的选择。这一幅画的确是有问题的哈，信心不是人来控制，人来操控。福音书里面至少有两次耶稣对求医治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好，你的信救了你。那也就是说求助者哈，他的信心也扮演某一个角色，某一个功能哈。啊，所以这里也是要稍微费事一下的解释一下哈，就是人的信心，人的态度的确好像在救恩上占了某一个分量或是某一个角色。唐牧师也是这么说，他说信心是人被动中的主动，或者用路德的说法是人在被动中的回应。我一直讲信心不是恩典的源头，信心是人的回应。人如果愿意开门让耶稣进来，愿意接受耶稣为主，那是因为上帝已经吸引他了，圣灵已经感动他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啊，看到第一步永远是上帝先做的啊，主控权在神，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心里刚硬。信心是好像看起来是人这边的表现，我们在决志的时候好像是人这方面的举手哈，你一定要有这个表现嘿，但是让你举起手的那个能力来源是上帝，是圣灵先感动你，根源是神啊。人是在被动中来到上帝面前来回应神，也可以这么说啦，就是你只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为主。所以当圣灵在呼召你，当圣灵在感动你，在做工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抗拒圣灵，你就可以进入神恩典的国度。好，那信心既然源自于上帝，人就没有任何可夸的。好，我们来到第四类。好，根据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有人信主以后会担心再跌倒、再软弱、再失去救恩啊，就像马丁路德，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给上帝，他进入修道院啊，全职侍奉上帝。但是路德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啊，他就是超完美主义者，对自己有超高的标准，那个有属灵的洁癖的人，所以活得很辛苦啊。他常常担心自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会被上帝惩罚。路德不容许自己内心有一丝丝的罪疚或者是任何不好的念头，所以他在修道院的时候整天不停的在忏悔在告解路德的心里其实就是害怕，那没有把握，没有确据。他在重生得救以前，他领受的是奴仆的心，但是圣经罗马书说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心。所谓孩子我们儿子那个是一个永远的身份啊，因为很有安全感啊。你做坏事、做错事，你就像我小时候会被爸爸打、被爸爸骂、被爸爸管教。但是你知道爸爸管教你是因为要你学好嘛？爸爸的动机是爱我们，我们的地位是很有保障的。希伯来书也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私生子啊。如果是亲生子的话，做坏事一定会被管教，那个是出于爱的动机。好，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那个救恩的终点，也是非常有把握、很有安全感的。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各位有没有看到到底哦？到底是终点站。即使我们不可爱，我们常常软弱，我们甚至会背叛上帝，但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他也为我们代求到底。所以神的救恩是彻底的，在耶稣里的救恩是完整的他起了头也会完成那个结局。耶稣是始也是终，他是起点也是终点。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是 beginning 开头，成终 finish 是指结束， 开头跟结束都是上帝的工作。容我再一次的重复，救恩是上帝单方主动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啦，不用害怕，上帝会负责到底。信心是上帝赏赐的礼物，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得救的确据其实轻轻往前面推一下，就是预定论。这个是救恩论最争议的一个议题啊，预定论。预定论是讲给基督徒听的，很多非基督徒听到预定论就开始反弹。其实连基督徒也不太容易接受预定论啊。但是如果不讲预定论，就没有办法把救恩论，把上帝白白的恩典讲得透彻明白。罗马书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救恩论，但是从第九章到十一章保罗用预定论来接续救恩论的主题。所谓预定论就是告诉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人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角色。是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的教导。在创世以前，各位，在你我出生以前，你我还不存在以前，神已经预定了我们，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把上帝的预定，把上帝拣选人的主权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给两处讲得非常震撼的经文哈。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也就是有大逼迫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很可怕的逼迫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在预告在大灾难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背弃信仰可能会离弃神，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是登在生命册上的，就是你已经被拣选被预定的你就能够坚持到底那个坚持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人是领受救恩另外一处很震撼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很有意思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一般传福音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圣经说预定在先，相信在后，因为你被预定被拣选，所以你才会相信，你才会得永生。所以预定论是说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没有丝毫的角色跟功劳这个是讲的彻底到一个地步，是说都是上帝完成的。预定论是给基督徒的教义那如果是慕道友的话信仰还不是很清楚的朋友，我通常是会给那个得救的确据，给他安全感。好，得救的确据我们再补充一点点，因为这个在大陆的教会是很敏感的议题所谓得救的确据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说它争议性很大呢？我刚才已经给各位很多很多的经文耶稣创始成终，耶稣为我们代求到底，因为他爱我们到底，是那个起点终点上帝都保证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议题上还是有争议呢主要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十节经文有一点长，我来读。我读经文的时候请各位想一想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一群人究竟是已经得救的还是还没有得救。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各位你要注意看六七八都有如或是若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使用，就从神得福第八节，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咒诅啊，焚烧，就讲不得救啊。好，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啊，并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啊，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希伯来书第六章有三种解读哈。好，第一种解读是说这些人已经得救了啊。第二种解读是说这些人快要得救了，还没有真的跨进去那个门槛，但是已经非常接近恩典的边缘。好，第三种说法啊，是说那个些人是得救了，救恩是真的，那跌倒呢再不得救，那个是假设语气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很快的谈过去啊。第一种是说这些人已经得救了哈，我引用的学者叫做 I. Howard Marshall， 他是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啊，他是双工派的巡理会卫理公会的学者，他说这些人已经得救了，可是后来又失掉救恩。好，第二个学者说还没有得救的学者，他是加尔文，就是绝对议定论的学者，他说还没有得救，快要得救的啊，所以本来就是没得救嘛。好，第三种说是假设语气哈，跌倒是假设语气。第六、第七、第八都用如或是若啊。如果你问我的立场哈，我的立场是第一个，这些人已经得救了，但是最后又失去救恩。但是我跟 Howard Marshall 的立场不一样，我是绝对议定论，他是双公论啊。我觉得我们的救恩是很稳固的，一世得救永远得救啊，但是有一些少数的例外啊，就比如旧约的扫罗王啊。那而且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失去救恩不是因为行为不好，而是你又失去了信心，你重新的否认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信心入门，也因为信心再跌倒。